今早所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诗篇119章105至112节，是旧约诗篇119章105至112节。请听神的话语。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激活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以上是神的话，求神听祂话语，赐福给我们。
各位早晨，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求你使用我们今天讲台上面你的说话，成为众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大家知道今天是培训主日，培训中心自从成立以来都是第一个目的，目的呢就希望能够装备信徒。我今天就选用了诗篇第119篇第14段的教导，要跟大家来到分享，也都鼓励大家，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是基督徒成长路的不二法门。培训主日，我觉得培训主日就是教导大家，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首先问大家一些圣经的问题，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你就随便来到 作答。在圣经里面哪一卷书是最长的？诗篇，没错。第二个问题，在诗篇里面最长的首诗是哪一首？119、大家都很厉害、的确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首诗，写得非常之工整，共有176节，有22段那么多。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用希伯来文22个字母顺序这样来写成的，所以为什么119篇又叫做字母诗。正话呢，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有另一个问题，有没有留意到的，就是在八节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同义词在每一节里面都出现的，这个是什么字呢？是什么字啊？是什么字啊？其实呢，如果再问深一点的呢，是119章里面呢除了四节之外呢每一节都有出现的。就是个话字，没错了。神的话原来他的同义词就是律法，就是言语，他就是训词，他是诫命，等于律例，等于典章。原来119篇里面除了四节经文以外，每一节都有这个字在这里的。在诗人的心目中里面，神的话原来就是一切，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比美的。当我去写今天那个讲道那个讲章的时候，在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主啊，你是我的诗歌，主啊，你是我的盾牌。这首是我们敬拜队经常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当我准备写讲章的时候，就出现在脑海里面。我觉得非常之轻松和平安。因为当我预备的时候，我感觉到当神的话如果是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怎么会这么容易行差踏错呢？因为话，你的话是在脚前的灯，是在路上的光，是整个150篇的诗篇里面最多人可以背诵到的 一个嘅金句。我哋千祈唔好疏忽咗，原来里面所讲光咧，一点点嘅光咧，对于我哋嘅生活咧系非常之重要。如果冇咗呢个光咧，系好麻烦。我记得有一次喺半夜嘅时候，我就起身上去洗手间，咁我咧就唔想开灯，即系骚扰到我太太瞓觉咁样。我哋就摸黑咁嚟到去洗手间，咁对间房梗系好熟悉噶啦。咁但系因为太黑嘅缘故，我就慢慢咁行。嗱，最后我都整跌咗个风扇，咁吵醒咗太太，即系弄巧反拙。我又记得喺两年半前，我同神学院一齐嚟到去去有一个嘅圣地游中嘅一个嘅学习。咁其中一程咧，就是去呢个西乃山，去呢个夜登西乃山。咁就半夜我哋先出发嘅。咁出发嘅时候咧，咁好奇怪，嗰日咧就一啲嘅星光都冇喎。咁就不但星光冇，月光又冇。咁咧就我就凭着呢个电筒，呢个电话嚟嘅，其实凭着呢个电筒就带我行咗几个钟头。大家见到啲光啦，一点好细嘅光。佢喺夜晚里面，佢可以照到十尺八尺咁远嘅路嘅碎石路。咁几经辛苦之后，我上咗去西乃山。等到去日出，睇完日出之后，咁天都光晒，就开始落山。然后先至发现，原来西乃山嗰条路咧，左右两旁咧，好多时候都系碎石峭壁，真系吓死人嘅。就系呢一点点嘅光。他就带了我成功地上西乃山。原来我们人呢，我们行路呢是需要有光的。如果我们有光的时候，加上知识，加上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分辨到什么叫正路，什么叫差路。但你又会问，如果在太阳光之下行路，我们还需不需要有路灯啊，有脚前灯啊？需不需要啊？阿明需不需要啊？不需要，没错，在太阳光之下我们行路，我们不需要脚前灯，我们还要戴太阳眼镜。但我要问一下大家，太阳光究竟可不可以照亮到我们心底里面的黑暗呢？当我们的心灵黑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出路，我们看不到方向，自然在我们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拿不定主意，做不到决定，我们行每一步我们都觉得很困难。今日都市人的大敌是什么？就是焦虑、压力、情绪、抑郁等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心里面没有光。更甚的就是有些人在内心深处他完全被黑暗捆绑的时候，里头一点光都没有的时候，这些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人就会变成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于是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害人害己的事情就会发生。最近在昆明里面发生很多的杀人的事件，在火车站那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加尔文他讲的说话，除非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照路灯，我们一生都要活在黑暗中模糊地度人。诗人讲的光就是由这个路上的光来到延伸到照亮我们心灵的光。这个光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在几年读书的繁忙的读书的生活里面，我学习了一样东西，怎样来到很快地读书，就是要特别留意他的开场白，他的 introduction，再看埋佢嗰个嘅结论，大概就可以知道呢本书讲啲乜嘢。然之后我哋就慢慢嚟到睇呢个嘅内容。所以我今日同大家嚟到睇呢段22段呢个经文，呢个嘅诗篇里面嘅时候，我就分开去三部分。好多人都识得嘅就系呢个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耶和华嘅话系佢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但佢就唔知道。原来在这首诗篇里面，诗人他的遭遇头那两节就是神话语的引导，尾那两节就是诗篇人就是立志要遵行神的话。 而中间很重要的内容的部分，就正正讲出诗人他的遭遇，他是经历到神话语那个的拯救。我们现在就首先看第一部分，诗人他认定神的话就是引导。诗人一开始他就认定和公开地宣布神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就是说诗人他行每一步，他每一走的每一条路，他都要认定神他那个意念，他的法则，他律例，他的教导作为他的指引，而且他深深地相信神是会贴身地来到指导他的。我记得在十年前我举家重新再在香港移民来澳洲的时候，我自己的工作，我和仔女找学校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都安顿了的时候，我们就去到想着买屋，我们就认定了神的话是我们引导，而当中就有一个经历。我记得当时我们找屋的时候，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和一些组员来到分享，希望大家来到去为到我们找屋来到纪念我们。就当中有一个的朋友，他是未信主的，他就笑笑口地说，啊，你们的神大大小小都要听你们祷告的，那他不是很不得闲买屋，主要是钱的问题，有钱就买到的了，你不如没钱你才要求神。其实这个朋友说都挺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他未信主的，所以他在人生的价值观里面都凭着他过往经验来到去衡定的、衡量的。他凡事都用自己来作主，所以当他搞不定的时候，他才会求神拜佛。在在座当中的我们会不会同他一样这样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不会凡事都是靠自己来作主呢？我们不要让基督来到成为我们的脚前灯、路上光。我们这样的信仰态度，好像一个朋友这样想法，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神所喜悦？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在腓立比书这样讲，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依据金句就成为我们买屋那时的脚前灯路上光。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讲，我们有钱买屋的，但我们不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究竟我们要买哪一间屋，哪间屋是适合我们，还有哪间屋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就祈求神，我们就交托神，我们祈求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意思就是说如果对的就为我们开路，如果不啱嘅，就去你山路，让我哋唔好去谂。所以我哋咧，我同太太就向神咧就提出三个嘅要求：第一，我哋希望喺呢个地区里面揾到个屋；第二，我哋希望个位置能够方便我哋，方便我啲嘅细路可以自己去搭公共嘅交通工具去翻学；第三，我哋间屋就能够够大，可以嚟到开小组。於是我們就很緊緊地抓住神的那句話，去應許你走每一步。記得我們找屋的過程裡面，我們有好幾次的經驗都可以免博取可以買屋了。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的後街，那裡就是一個可以博爛了再起屋的一個地方。三個要求神都是似乎是應允了，符合了我們的意思。所以拍卖那天呢，啊，咁啱就连对手出价，对连好多唔系好多对手愿意出价，哦，即系好似间屋就系俾我哋咁样，所以佢哋好顺利咁啊赢咗。但系屋主话唔系，你仲未到我个底价，我唔能够卖俾你。咁我哋谂乜咁都得嘅？喺拍卖里面我哋赢咗都唔可以买得到嘅。咁事后佢咧就话，哦，你有第一个权利可以同屋主嚟到去讨价还价。我们开始的心就觉得不安乐，这个可能是第一次我们拍卖的经验，所以我们就祈祷，我们就定下了一个的底线，如果业主接受的我们就用这个价钱去买，如果不接受我们就不买。那最终呢，业主回家的时候，他的回家就已经高过我们底价，所以我们就欣然地来到去放弃了。 因为我们深信无论几好都好，如果内心没有平安的时候，就等于神风怒。这个只是我们埋屋的其中一部曲，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有神话语同行的重要在那里。在今天当我们看回头的时候，原来我们住的屋比那间屋更加要近，更加好，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凡事都来到去告诉神，求神来到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我们不要等遇到大件事的时候我们先去找神。如果你平神平日的关系不好的时候，神跟你讲说话可能你都听不到。诗人他们就在106节那里，他表示到他深信神他的说话，他坚信用发誓来表达他是很认真的对于神的说话。其实讲到发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决志信耶稣其实都是誓言的一种来的。当你决志那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努力来到读圣经，去认识耶稣，来到去跟弟兄姊妹多些来到交通。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读圣经，我先能够分辨到什么叫真光，什么叫假的光。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异端邪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直指当时有很多冒牌的基督的使徒，他到处这样来到传错误的福音。保罗说这些就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徒的榜样，因为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基督，是另一个灵。在今天拿着圣经的讲耶稣的异端教派，其实不比以前少。我们近身的有东方闪电，有锡安教派，存在在这里已经很久的有守望台、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都是讲耶稣的。你能不能够分辨到呢？如果一下子你不能够分辨真假的时候，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我上个礼拜就收到一个弟兄送过来的一个的 YouTube 那个网站的地址，里面讲到一位他没有报上名来自称是牧师的一个讲者，他讲金字塔之谜。因为我去过埃及，我也都入过金字塔，所以特别有兴趣，那我就弟兄送过来的入去看一下啦，非常之有趣。哇，这个讲者讲的每一句说话又新鲜又动人又有道理，他的观察真是零舍不同。但是我都留意到他处处都希望能够去推翻以前的人讲过关于金字塔之谜的东西，咁用圣经少少嘅圣经，你要支持佢讲佢个论点。我个仔比我仲有兴趣，睇完咗之后廿几分钟，睇完咗之后，佢就再去呢个讲者里面其他有相关嘅网站去睇，睇多几个之后，原来就发现咗呢个自称系牧师嘅呢，系属于香港锡安派嘅异端分子之一。这个就是保罗当日所说的，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辨别真假，认清今天我们所听的、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诗人向神起誓很有意思，他就交代了为什么他在极大的困难里面他都能够屹立不倒。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点，经历神的话就是拯救。诗人他在信仰上面是一个有深切经历的人，在第107节那里他说，我甚是受苦，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恶人为我摆设网罗。这三次的经文就讲了诗人他的境况，我们一定不要轻看，原来诗人是一个被追捕的一个怜物，他生命受到威胁，他已经去到一个差不多顶不顺一个的阶段里面。107节里面讲到诗人的遭难和恶人的网罗究竟是什么，这里没有很清楚地讲明。 但其实诗仍然都不需要很清楚地去讲明，因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里面，很多人或多或少他就尝过困苦的滋味。有经验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人去到极度的痛苦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讲流了多少血或者流了多少泪。但是从他们的表情里面，从他们的眼神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无望、无助和没有出路。如果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最终最终他们所走的就是一条绝路，作为他苦难的解脱。能够叫诗人在苦难里面站立得住，就是因为有神的话在黑暗里面成为诗人他的曙光，成为他的出路。所以在诗篇一一二篇里面也都这么讲，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言。诗人的盾牌就是耶和华的话，他要求神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人很清楚地知道神的话就是他的力量，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也都是他重新得力的源头。所以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到求神帮他脱离苦难，而是很清楚地知道神话语里面有应许，他照着神的应许来到求他来到救活他。在救活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保存他，你要更新他。一个有装载神话语的人呢，就好像一个吹波波的波一样，当这个波他被吹到很胀很胀受压的时候，就等于这个诗人正在在受苦的时间。他不是求神你要将这个吹气筒你要拿走去，而是求神帮他能够变成一个更有弹性的波，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他深信既然神要做他是一个波的时候，就应该塑造他成为一个能够波应该有的质素。不但是这样，诗人他还甘心地来到去献上口中的赞美为公物。如果是读和修本的时候，我都印了出来，他就有更准确的翻译，他就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甘心祭。原来诗人他遭难的日子虽然是苦，但仍然甘心地来到 敬拜仰望神，你要作为祭献给神，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是因为规矩，亦都不是因为出于勉强。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诗人他的信仰呢？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如果你经历一些的苦难，一些的不开心，一些受苦日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赞美神呢？而更加厉害的就是在108节那里，诗人他不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自满，他还跟大家讲他不断地来学习神的话，他祈求神将你的典章教训我。他的赞美，诗人的赞美，诗人的感恩，比在苦难中那个呻吟更响更大。他所表现的就完全是在属灵经验里面的一些的累积和反照。在111节里面，诗人更加肯定地说没有偏离神的训词。他的生活不因为苦难的缘故偏离神的训词，因为诗人知道真正的拯救是从神而来，所以他就三番四次这样讲出我们要认识神的话那个重要性。在新约里面，彼得就教导一班在患难里面的信徒要当敬虔度日。保罗呢就在提摩太书这么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其实每个信徒都应该要过敬虔的生活的，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选长老又要他们要求他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这个是不是多余呢？当然不是啦。原来我们想深一层，我们知道还知道，我们能不能够做是另一回事，我们能够完全遵守神的说话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来的，尤其是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更加困难。但是诗人就教导我们， 他就算受患难受逼迫，他仍然要向主献上这个甘心祭。希伯来书就是这样教训我们，我们就应该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在苦难里面，我们要更加的祷告，更加的晓得你要怎么赞美。在苦难里面，虽然又苦又难，否则我们就不叫苦难，但最怕的就是人在苦难里面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我最近就读了一篇文章，就提到去到提醒信徒，他说我们要看苦难不应该停留在苦难的身上，而是后果和出路。当你忍受痛苦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选择，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一边去忍受，我一边继续来到追求物质或者财富，希望来到遮掩我们的痛苦。第二个选择，我们就继续去呻吟，在苦里面去自咒，就好像神从来都不会关心我们一样，他亦都不会理我们的难处。第三个选择，就是可以专心要寻求神要帮我们解困。诗人就用热切诚恳的心要祷告，要听神许的指示，要接受许的安慰。三个选择都是三个解脱的方法，但是不都是有益处。财富的确可以给我们可以买到更好的用品，可以用到更专业的一些服务，但大家想想，有多少的病痛，多少的难处，不是医生不是药是可以帮到你。第二，我们可以继续去呻吟，但是我们自己咒助自己都是无补于事。有没有想过，当你自咒的时候，连在我们天上的父他都因为我们不信的缘故去难过。第三，这个就是诗人为什么他能够站立得住的原因，为什么得到安慰得到盼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很紧紧来到去握住神的话。神的话大有权柄大有能力，能够帮他就算敌人逼迫里面他都能够忍受得住。诗人他非常以认识神的话，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就讲第三点，他立志遵行神的话。诗人立志说，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人生去到终结的时候，产业就代表了他一生的成就。有些就好像我们的命根一样，为了我们的产业，人会倾尽全力。就好像一些爬山专家，如果他要爬上一个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一样，他会倾尽全力希望能够完成这个这样的旅程。又好像我最近看这个冬季奥运会的直播一样，那些选手他们在高高的山上面雪地上面在那里打关斗，在那里来到旋转，就算跌伤了骨头他都是觉得值得的。诗人在这里用产业就来比喻神许的话是价值不菲的，是他心中所喜爱，亦都是他永远希望能够拥有得到。你想想，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你是很喜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珍惜他，你会爱护他，你会欣赏他，你会用各种方法来认识他，去保存他，甚至希望能够永远地拥有他。所以我看到诗人他与别不同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拥有他之余，他心中有那份喜乐在那里。他怎么说？他心，我心专向神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这个就是诗人难得的地方，就是他以神的说话为他心中所爱，而且是立志永远去顺服的。试问，如果没有顺服的喜乐，是代表了什么？如果没有顺服， 的喜乐，就是代表了你轻看主的教导。如果你说信耶稣是很开心的事情，而我们就不愿意来读神的话的话，去真正认识神的话，是不是表示我仍然是自我为中心呢？是不是表示我们仍然是以自我为自己的主呢？调回转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有信服而我们是没有喜乐的话，又代表了什么呢？我就在想，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代表死定。没有喜乐的信服就等于约拿，他被勉强这样，好像勉强地来到向尼尼微城来到传福音，他传得很成功，很多人因为这样，因为他传福音如果信了主，但是约拿就得不到神的赞赏，反而得的就是神的管教。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律例的时候，我们需要心口如一，我们需要手手脚脚都能够显示到出来的，更重要的就是要发自心底里面那份的喜悦和那份的倾慕。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是很大的提醒，就是你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神面前我们要立志多读圣经，就好像决志信耶稣一样，要从心底里面来发出的。我们要多些祈祷，多些倚靠神，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持之以行。但是假如你在信仰上面马马虎虎的话，得过且过的话，会怎样呢？圣经里面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在很多年前，我听过张子华牧师讲过一个笑话，很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从前就有一个老传道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从前就有一个老传道人，他一生盼望希望可以成为牧师，但每年他的考试他都肥佬，但他每年继续努力来到考试，直到他退休那年，他都希望能够完成他一生的愿望，来到做最后一次的努力。适逢今次呢，所有的考官都是他以前的学生，这班学生呢就坐在一起，见到这个老传道都一把年纪就来退休了，不如我们出一条简单的题目，等他通过了能够了结他的心愿，好不好？大家一致都赞成。考试当日呢，这个老传道他呢就兴致勃勃充满信心来考试。考官跟他说，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答到的话呢就搞定。跟着就考官问，希望大家都识答这个问题，他说以色列第一个皇帝究竟是谁？我听到 Vicky 说谁？扫罗。哇，这一句答案一出的时候真是皆大欢喜。他们这几个考官即刻走上去跟这个老传道来到去握手庆祝，这个这样的老传道当然是兴致开心到不得了。当大家目睹他离开的时候，就来要闩门了，他离开就来要闩门了，这个老传道就拧住面跟这班考官说，哎，我正话忘记了跟大家说，这个扫罗啊，后来还改名叫保罗添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如果你是熟少少圣经的话，你就一定明白为什么这个老传道次次都考不到牧师，就是因为对圣经一知半解。弟兄姊妹，在以前日子里面找一本圣经可能很困难，如果这个老传道是因为他没有圣经在手上而令到他对圣经的知识一知半解的话，我都情有可原。但是今时今日里面知识科技爆发日子里面，大家手上那本圣经就可能有几个版本在这里，你如果看看我们的报告就知道有多少个课程是为大家预备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藉口说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问题就在我们那个的优先次序里面。 所以总结来讲，诗篇一一九篇要强调的就是神的话是要送给以色列人的一份礼物，是教导以色列人去怎样来做一个守约的民，就好像路灯一样，在生活上面有实际的指导和益处，是令到他们不会行差踏错。保罗他提醒提摩太，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家手上的圣经是不是印刷的呢？阿明那本是印刷的，有些手上那些呢，我看到阿某某那个就是电子版来的。问题就是究竟你有没有容许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一话你只是用来做电话，你只是用来做这个的书柜上面一个的装饰呢？一个可以经得起风浪的基督徒，一定是建基在神的话上面，他能够他会积极进取，当他发现人生里面什么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他知道在心里面还有神的话在他里面，就好像一根树、一棵扎根很深的树一样，无论风有多大、日晒雨淋，它都依然屹立不倒。所以最后我就用耶稣基督他的比喻来到去跟大家来到去劝勉。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碰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碰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希望大家能够紧紧地捉住神的话、神的应许，你就能够经历到神他那个信实和他的丰盛。让我一起我低头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你用你的话创造了大地，管治万有，你的话就是权能，你又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你的话就是拯救。圣灵啊，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使我们爱慕你的话，比我们爱慕世界更多。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们。
我们今天特别要为到我们罗牧师的